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是庄玉静。这个安迟到了一年，非常抱歉。我用开始呢，我先用祖鲁语跟大家问候。唔记亚尼宾格雷拉，埃甘美利利卡结束。唔记亚尼宾格雷拉，埃甘美利利卡结束。通常我讲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有掌声。谢谢台北堂宣教团契稀稀落落的掌声。开玩笑，开玩笑。真的很感动。我常常跟嘉文师母讲说，我们台北堂的宣教团契宣教团队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团队。不会因为我们是来自石牌堂，不是差派的。就有什么偏颇，或者是好像大小眼，我们真的是从宣教团契，从许多的弟兄姐妹的回应，甚至回信，谢牧师、康牧师都分别回信给我们，当我们发出代表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真的是一个很喜乐而且被支持的这种感觉。那也谢谢前几天思琪姐妹陈阳执事夫妇一家带我们出去玩，婉淑姐还特别邀约了几个弟兄曾经去过南非短宣的队员，我们一起吃饭，这真的是让我们像是回到家，而不是好像我们从石牌堂我们要去台北堂的感觉，不是，是我们好像回到家这样被embrace 的这种感觉。再次的谢谢你们，真的是让我们备受的感动和支持。这是我们的家，在照片你可以看到，嘉文师母就在我们中间，丽阳、丽妍分别是将要满15岁和11岁。那在继续之前，我请嘉文师母先来做个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哈，我终于回来了，谢谢大家的持续不断的很支持我们的祷告。那我想这个代祷信哈，你们也看到了这个见证哈，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要在当场再讲一遍哈。非常感恩哈，谢谢你们的代祷。我们本来去年要回来的，那所以但是我们爽约了哈。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延了2次，终于在今年的时候终于回来。那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起起伏伏哈，然后有很多的过程。那一直到4月份的时候，玉静觉得他还是应该要回来，所以他决定跟丽阳回来，他们三个都已经拿到签证了，只有我没有，所以他就想说他带着丽阳回来，所以我再继续等，我还是希望有奇迹，也许可以拿到就可以回来。可是到了5月中的时候，我终于拿到签证了。可是呢，当我打开的时候，里面的护照号码是错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那时候就觉得在南非的政府不只是做事慢，而且很笨。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祷告，但是我们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机会完全是没有机会的，因为本来是觉得机会渺茫，可是还是有点希望。可是到了5月中看到那个签证是错的时候，就觉得不可能回来了。所以玉静就昭告天下说我是不会回来的，因为我们要再送进去更正，可能有另外一个时期的等待，我们不知道几年才会再下来。可是呢，当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了。我们一送进去，然后我们就觉得不可能，可能就不会回来了。可是呢，没有想到10天，这个签证就下来了。我们是非常的兴奋，觉得这真的是神的工作，连我们的 agent 都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遇过会这么快的。很多宣教师都是等了1年、2年、好几个月，他们就是这样的不断的等待。可是我们竟然在10天内就拿到签证，真的就是觉得是个神迹这样子。然后当我拿到的时候，玉静就很高兴，赶快订机票。当我们三个都很高兴的时候，丽妍就哭了，我们才知道她根本不想回来。那对，因为她其实 在我们上次回来是三年半以前，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忘了，他忘了他的朋友，他忘了南非，忘了台湾的这个环境哈。他说我回到台湾我要找谁，我回到台湾我要做什么。那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就当作你来度假吧，我们是回家，他是度假这样。那我们就开始讲台湾有什么好玩的啊，你可以见到谁呀、啊？那他就开始慢慢的调整他的心态，他是要回来。那让他最高兴的就是他可以坐飞机，在飞机上可以看电影这样子。对，所以后来他也调适自己回来了。那很感恩呢，就是回到台湾，丽阳他有过去有一些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那他一回来就参加了营会，这段时间是他离开我们最长的时间，就是他一回来七月一号就开始参加营会，一直到十一号才会回来。那我们也很感恩，就是他一回来就很多很忙，然后很多朋友接待他。那丽妍呢，我们就是要为他祷告，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朋友是谁，所以他就会之前是跟着我们到处去见朋友，可是他没有觉得他的在台湾有真正的朋友这样，所以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很享受在台湾的时间。我们希望他回去之后，他会想念台湾这样子。好，谢谢大家。
好，我们所在的服事的地方，我们在南非德班，你可以看到这个红点点在右下角那个地方，就是靠海的东南岸的一个城市。据说是南非第三大城市，第一大是约翰尼斯堡，第二大是开普敦，德班是第三大。今天的题目，他很黑，他是我兄弟，或是他是我弟兄。其实是一个过程，讲述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从认识到认同，我等一下在最后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心路历程稍微跟大家讲一下。那在这个开始呢，我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在那个地方，在诸如族中间，他很黑，他是我兄弟，他可以是人字旁，他也可以是女字旁，他也可以是一个人，这个是SIM 南非的工厂主任，他也是诸如，他也可以是我现在在一起同工的约翰牧师。去过短宣的你就可以知道说，2013年7月的时候，那一批去在最左边的这个照片，约翰牧师是一个大块头，是很高很壮很胖。那在2015年的11月，你就可以看到他已经少了一半，因为生病的关系。到2016年的1月，又是更加的消瘦。在我最近去看他的时候呢，坦白说，他已经是皮包骨了所以特别为他祷告，他的病痛的情况已经两年了，还没有见好转啊。如果你想要问他什么状况，我们也许会后可以再来聊。这个照片呢，是我们家去散心的时候，有时候属灵的景况总是高高低低，需要 be away， 从你的宣耀工厂离开一阵子，我们就会全家去散心。那我们到了内陆的一个山区，我们在那边下榻，突然就看到这一个园区里面有养羊，那我就很开心的把照相机拿起来就拍了，这个就发现这个相片里面告诉我很多事情。第一个当然很神奇的，左边有一道光洒下来啊，然后似乎这个照片告诉我一些事情，就是除了这一个。照片它旁边有一条河，如鹿切木溪水，如羊切木溪水以外，还有这些羊是很多种颜色，它不是单一颜色，它有白的，有深咖啡的，有棕色的，它 有白有黑混在一起 mix 在一起的，然后也有黄 有白有棕色的 mix 在一起，种种的。所以发现说，原来不论什么颜色，我们都是主的羊，他们也都是主的羊，给我一个不同的眼光，重新的再来看。 我们在南非的朱鲁族大约占整个南非24%到25%百分比，是这是四分之一都是朱鲁人。那比较跟他们的语言相接近的叫做 Xhosa 呢，有19%百分比，加起来就是40多%的朱鲁族跟 Xhosa 在这一个南非。朱鲁族跟 Xhosa 呢大概40几%，它的语言有90%相近，你就可以知道这两个族是非常的强壮在这一个国家里。那你可以看到左边这是南非总统现任杰克朱马，以及朱鲁国王右边他们都是朱鲁族，来自于朱鲁族。好，他们的传统服装呢，你可以看到是非常鲜艳的哈。左边这个是朱鲁师母，约翰牧师的师母，啊，这是穿成套的，这是妇女，就是已婚的。左边第二个呢，黄色的呢，也已婚妇女也可以这样穿，但是一定要披一件一个大概一个类似像斗篷的东西。那中间大概右边算来第三位哈，这个是未婚的穿法，未婚的穿法这是现代化了哈。那但事实上传统呢，他们是没有穿上衣的。那没有穿上衣表示 I'm available， 就是他还没有嫁，所以男人是可以娶这样的girl 回家的，所以他是这样的穿着。那右边第二位呢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穿的就是一个背心哈，像今天我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背心，那他其实他是成套的，还有一个裤子在这里，这是带回来的。那右边第一位呢是山寨版的哈，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这个文化节，所以他们说都要穿自己文化的衣服来。那我没有买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衣服当地的衣服，所以我就带着我以前去台湾台东太麻里短宣的时候他们送我的这个，所以这是台湾族的这个外套哈，背心。好，这是另外一个照片。他们穿那种服装是很鲜艳的，加文师母今天所穿的还有今天我所穿的都是传统的服装。那我们今天所穿的这两套呢，都是我们为了支持我们一个姐妹，她正在做这个裁缝，那支持她跟她买的。所以如果你注意看呢，它其实不匀称的，然后这个地方太窄了，我穿的时候很难穿，加文师母那个也很难拉起来哈。那感谢主，我们两个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客人。但是我们为了支持这个姐妹学缝纫啊，后来我们买了她的衣服之后，我们就介绍她到一个另外一个宣教机构，他们开办的社区类似社区中心，他们有教缝纫，我们就介绍她去学缝纫。yeah.好，然后这个是全副武装哈，朱鲁族的战士们，他们全副武装，你可以看到，有冠，有这个上面的这一个cheetah 这个非洲豹的这样的一个皮做的衣服，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装扮，有矛，还有盾，这个盾是他们朱鲁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识。好，食物方面呢，这个是朱鲁族的食物，我跟大家介绍。我有一群家人在朱鲁族中间，他们穿的还有他们吃的，他们吃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左边这个深咖啡色，这是牛肉跟我们的那种牛腩很像，但是我们的比较稀，他们的比较稠就长这个样子。白色的部分就是他们的米饭，他们的米饭不像我们华人这里东方的亚洲的米饭是黏黏的稠稠的，很好吃很香的。他们的米是粒粒皆分明，然后硬硬的，然后是有味道的。好，还有一个他们很好吃的食物，都流口水了， Chakalaka。 我们在外面的桌子上呢，待会您走之前呢一定要尝一下 Chakalaka， 那个是有点辣的东西哈。通常他们是拿来跟饭或者是 pop 那个玉米糊一起吃的，等一下有给大家看 Chakalaka。玉米糊 pop 在中间的上面米白色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玉米糊他们吃的东西。他们的玉米糊它可以搅拌加这个 butter， 然后成膏状之后就可以吃了。 还有这个乌节类，很像我们的馒头，我们的馒头是比较松软的，他们的其实就是英文叫 steam bread， 又用蒸的那种面包，就是这个东西哈，那是比较硬的东西，乌节类，你可不可以试试看乌节类？哎，你的舌头弹最后面的上颚，不接哎，其实我发的不是很好，那个黑人是嘣一声好大声的，对啊，这是 click sound 的其中一个。好，还有 Isidam， 我相信那个短宣队有去过一个长老叫 Jambulo 的家啊，我们在外院一起的用餐，你们应该有吃过这个 Isidam， 都是一些豆子把它搅碎，然后可以搅拌出来吃的。Biryani， 恩雅你吃了吗？Biryani 其实不是祖鲁的传统食物，是印度人的。你看到中间这两一对夫妇，印度人，他知道短宣队来，就送了一锅的 Biryani。我们那锅吃了三四天，因为太辣了，不太容易能够一直吃哈。近照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他们的食物，还有我最近吃的乌薯，或是一端尼牛，就是我们的牛肚啊，真的很好吃，对吧？虽然我们偶尔才吃，可是吃起来就觉得很像在吃我们的大肠面线那个大肠啊，或者是还有什么我们华人常吃的一些内脏的东西哈、啊，它只有水煮而已，他们不加任何东西，所以很好吃，清真的。好，住的方面呢，这个中间这一位弟兄叫皮拉尼。他是住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哈，他的家人住在这个环境里，你可以看到就是全部都是土砖块做的哈。那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的屋顶都已经不见了哈，都已经坍下来了。那感谢主，就是他在有工作的时候呢，存了一些钱，然后把它整理起来。在他还没有整理之前呢，他另外还有在画面的左边，其实他还有一个他们传统的房子叫做 Indru。是长这个样子，你会发现好像一个伞撑起来，然后边边再砌起来，圆圆的，你可以看到。那感谢主他，把房子修好之后，他就失去了工作。那我们继续为他祷告，他已经等待工作又等了两年哈。这是我的弟兄。那另外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就是奶奶辈的那个，我们叫哥哥，好，哥哥。这个乌果果姆萨巴拉呢，他住在这一个也是土砖这个和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也去看他，然后你会发现在他的左右边的房子，你看是多好的房子，可是跟他却是南辕北辙哈、哦，他们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你可以看到一个果果住在这种土砖块，但是你可以无动于衷。这是可以一个南非贫富差距的一个写照。那我们就有一个祷告跟想法，开始行动哈、哦，就开始为果果做盖的房子。那我那时候是这个计划的执行人，所以我也到德班或是约堡的华人教会去跟他募款。那开始呢，我们有一点经费之后，我们就开始买了材料，就来盖房子。真的很累，我坐在办公室十多年，然后去到那边开始要铲啊、搅啊，哦，这个只能做一天，我就不能再做了。而且最难的大概就是挖地基哈、哦。这个弟兄很认真的为我们义务性的工作，他其实是在 Toyota 车厂工作哈、哦，但是他就很义务的来帮助我们，然后砌砖，地砖好之后，地基好就是砌砖。然后开始就屋顶加窗，一直到2013年的五月，他正式搬入进去哈。但是事实上还没有完成哈，这个叫做什么 Siagate， 那外你可以看到外墙，其实它还需要有一些抹平的一些工程哈。然后其实我们会开始这个 Gogo Mzabala 的工程呢，盖房子是因为这一个 Gogo Kanyile 在右边哈，他在2009年这个。哥哥姆萨巴拉左边这一位呢，他的儿女他的女儿过世的时候，他求助无门，有人介绍他这个哥哥坎伊的是我现在一起服侍教会的一个妈妈老奶奶，他就自己自费的埋葬了他的女儿， 埋葬这个左边这个哥哥的女儿。从此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帮助他这个哥哥的生存。然后教会给我们这个资讯的时候，我们去看到他住的状况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一个好撒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感谢主。好，我们有一群爱跳舞的家人在这诸路组里面，他们不论任何的大小聚会他们都会跳舞。我想给大家过过瘾看一下啊。其实你看舞蹈动作就是很简单的，没什么新意，可是他们会 follow， 他们很自在。好，还有一小段。你会发现好像跳的都一样。诸路族我们的另外一群家人在那边呢有很多的聚会，那最多的大概就是追思礼拜啊，那很少有婚礼的，还是有，但是很少有。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文化叫做 Lobola， 这个我们用中文的理解应该是聘金的意思。聘金弟兄要娶姐妹要有11头，这是标准的11头牛才能结婚啊，所以没有11头牛呢，就很难，所以有很多的社会问题，社区整个社群都有问题，包括未婚生子啦，同居的啦，然后未婚生子还不只是一个男人，是有几个孩子，不同的男人，从不同的男人，或者是晚婚等等这些，那这些孩子长大没有爸爸，不跟爸爸住一起的。因为女方的家人会阻挡她的爸爸把她自己的孩子或是孙女孙子带走，因为她还没有付 Lobola， 还没有付聘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社群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好，在追思礼拜里面是最常见的，你可以看到追思礼拜他们仍然唱歌跳舞。他们会用很多的乐器自制的，你可以听到看那个就是三角铁。然后你看他吹那个水管，那个当成 bass， 这个就是他们平常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唱诗敬拜啊，然后祷告。通常他们的都不会有什么什么周报啊，或者什么这个程序单啊，他叫谁上去就是谁了啊。所以那一天他就突然叫我上去，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就上去祷告了。这个要真的要被操练，随时准备好。这个是我在诸路组当中才学会的。我在石牌堂的时候都太有制度了，有没有？什么都要事先谈，然后安排好，全部都有架构，全部都有这个照章来。但是到了那边就很随性，啊，所以待会我讲很随性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也好，那短讲也是很随性的叫你起来短讲啊，所以很有挑战性。在唱诗敬拜、短讲、祷告的同时，他们在外面预备墓地。 之后呢，结束之后就是抬棺，他们跟华人很像，就是牧师会走在前头，然后带着棺木到这个安葬的地方。好，你可以看到安葬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帐篷，那其他人就是躲在阴凉处哈。那他们会把棺木放下去之后呢，用这个木头、木树、木枝啊，把它挡起来，好像隔间一样。他就会不让那个墓地是不让待会铲下去的土直接盖到棺木，他们觉得这个是对死者的一个敬意哈。然后呢，除了木头以外呢，他们还会铺上一层草席，铺完草席之后呢，再铺就是那个泥土，现场的泥土，和水成砖哈，把它铺上去，这样之后才把所有的土铲下去。那还有敬礼，水礼，我们就是都用游泳池。自从约翰牧师开始生病之后，就这个工作就开始落在我身上。那我们之前租的房子呢是有游泳池的，所以他们就改在我们家有水礼。那在水礼之前就有一些的教导，之后就带到游泳池来洗礼哈。这些，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到现在我才慢慢的明白，他们在追思礼在有一个聚会是生日，他们21岁，生日是很大的日子，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哈，我们对华人可能是20岁成年礼是吧？他们是21岁，对他们讲是一个成年礼。那在聚会的时候呢，就有人把我找出去，在左边这个弟兄呢叫 Jambulo， 他就把我找去，他说这只羊需要牧师的助导，我就跟他去。一开始我还没听懂你说什么，他说要为这只羊助导，我想说为什么要为羊祷告？我还没有，我想的是神学的问题。可以为动物祷告吗？啊，等等这一些哈。后来我自己想起来，可能是为食物祝祷。之后就变成盘中生了哈。在我们祷告之后就拉去，然后现场宰了，这个就是当天的午餐哈。那我们有很多家人呢，在朱鲁族的家人，他们有病痛，我们也去探望。这一个姐妹，他在一个医院里面，因为不是很准确，但是也有拖延的情况下，死于血癌哈。那这个姐妹，祖鲁族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他们非常的灵恩，他们很信靠禁食祷告这个东西操练自己的灵命，但是有时候他们会忽略了身体上的需要。这个姐妹呢，差一点肾衰竭，因为禁食祷告的关系哈，肾衰竭，所以我们后来也去看她。那这个小姐妹呢，是我们一个会友的一个妹妹，嘉文就用了短宣队带来的五色手环，然后去看她的时候，就领她信了耶稣。然后右边这位弟兄手摔断了，我们也去到那一个。黑人的公立医院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哈，婉淑姐去过，我知道那个味道也非常浓厚，对吧？你听到我在讲什么吗？那个味道，我们一般去的医院都是非常清香的，冷气很强，然后不可能让你有闻到什么味道。但是去朱鲁族或者黑人的公立医院，就是屎尿味都是非常的重，他们的卫生条件还有各样的管理是非常的落后的。那关心未婚妈妈，如同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发生了。我们也去探访孤儿院，嘉文师母用这个福音方块跟他们解释福音。那我们也盼望这些年轻人，我们所牧养的年轻人，他们可以被训练，这是一个训练的一个场合。之后我们带他们去，在过去的2年，我们去探访了3次。这个孤儿院，慢慢的由这些年轻人自己来带领活动，带领节目哈。那我们牧养的一些年轻人，我们的年轻的弟弟妹妹们，有一次带他们去行军祷告，在有一些的训练和祷告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带他们一起去。我就自己掏腰包买了100顶的这种 I Love Jesus 的这种帽子，发现每个人都喜欢挑红色， 那我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喜欢红色的？我是挑黑色的，就是不显眼。他说黑色代表耶稣的血，他们希望看到耶稣的血的宝血遮盖整个社区。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有他们的解释的方式。然后我们就出发去。我想说就是这样边走嘛，到了一个定点就停下来祷告。不是，他们觉得这样太无聊了，他们就要边走边跳边唱歌。这样是很累的。然后呢，我们停到一个据点之后，祷告完之后，他们也要呼口号。谁是万王之王？谁是万主之主？行军祷告完之后，我们就停在一个据点，我们就开启布道会。那这个音响啊，都是事前先安排好的哈。那在这一个户外布道会呢，就结合了附近的几个教会年轻人，他们就轮流上去布道哈。那感谢主，那天有这两个手举起来的姐妹，他们信了主。那青年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喜欢烤肉，但是呢，我常常反其道而行，我带你们查经，然后你就会发现只有小猫几只这样子。那有一次我就鼓励他们，来来，我们来背一下。对，约翰福音17:16-17。Amen. 他们祖鲁族或是黑人，他们是 learning by listening 的哈，所以如果能够背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是不会忘记，所以可以是一个好的方法，多鼓励他们背圣经了。那他们喜欢烤肉，每次烤肉呢都20几个人哈，都人不会少的，大概这么多人哈。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刚刚看到那个茶经只有3只、4只、5只这样子哈。那我们有一批儿童主日学，在5年之后呢，我们5年半之前开始接了儿童主日学，在这5年半之后呢，有一批新的升上来，那我们希望把他们继续的keep 在这个青少年团契，所以青年团契，但是我们发现年纪很有落差，所以我们就开设了有青少年团契，这是这个教会有史以来有青少团契的。接下来我请教师母来讲。
感谢主哈，我们去了，然后帮助那个黑人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那在这些年中呢，孩子们越来越多。那这些孩子们他们也慢慢长大，所以在去年的时候，这些孩子大概有8位到9位，他们从儿主毕业。那我们很怕他们流失，因为到了青年团契，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些人就开了一个青少年团契。那我一开始呢就先用得胜者的教材然后来带领他们，那他们也很enjoy在这个聚会里面。好，然后我们的儿主呢大概有50到60位。那基本上教会他并没有场地给孩子，你应该有看到教会的照片吗？好像没有。教会的空间就是只有一个空间，那只给成人，所以我们儿主呢都在车库聚会。我们借了一个邻居的车库，然后所有的孩子在那个车库里面。可是呢，50-60位在一个一台车的车库其实是还是很小，所以每一次都是很拥挤。 那这些孩子每个礼拜都要从教会就是搬椅子，搬自己的椅子到车库去，他们才有位置可以坐。那我们后来呢，就是分了两班，但是年纪的，就是分了两班，因为我们也觉得儿族老师真的很难带，就是一个人要带五六十个孩子哦。那我们现在就分成两班，是2岁到3年级，还有4年级到7年级。那在这个车库里面是小班，那他们大概还是有40-50个孩子，常常还是很多孩子是坐到外面去的。那在大班呢，我们是借了儿主的一个老师的家，那通常黑人的家都还是很小，所以基本上10几个人就已经挤满了。那这些孩子其实每个礼拜来上儿主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他们还是都很愿意来，每个礼拜都还是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可以为了一颗糖果然后就来坐在这边坐1个多小时。那他们也很投入，因为他们很想得到糖果，所以他们都非常的认真哦。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做手工或是做什么样的活动，所以其实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那边，然后顶多就让他们可以画画。他们画画的时候是跪在地上，然后在他们的小椅上上面画画。那我们基本上也没有任何资源可以给他们，都是我自己从家里面带蜡笔啊，然后带圣经啊，就是都是我们自己带去的一些资源。那其实就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很感谢主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些孩子非常的单纯，就是每一次上课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回应，那他们也很就是让你看到他们是很愿意在神的话语当中学习，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带导。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花就是募了一些钱买这些椅子，那我们还需要募款为这些孩子，就是可能增设一些资源哦，为了这些孩子，那为场地来祷告，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一个好的场地给孩子。
这是儿主合班唱诗的时候。参加家庭小组，这个小组呢是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都会固定参加的哈，也是在车库里面。最近家庭小组呢，他们说他们想学中文，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嘉文师母就教他们中文。你可以猜猜看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就一句话在 repeat 而已。就是我的名字叫，好。然后除了在 local church 的服事以外，我也有负担在神学教育上面，所以感谢主开道路，让我可以到 Devon Bible College 一同的服事哈。那这个是下面这一张，是我们在户外出游的时候，我在带领灵修。那上面这一张是在今年年初拍的，是全部的学生哈。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神学院，只有 一二三年级只有不到二十个，十五、十六、十七这样子的人数哈，多半都需要宣教师来帮忙，因为没有办法负担请聘请一些师资等等的这些。好，那这些神学生呢，多半来自于五旬节派、独立教派，很少看到有来自传统宗派的学生。那五旬节派、独立教派在非洲是非常的有福音动能的，可是也因为他们是独立教派或五旬节派，他们并没有承袭太多传统宗派很好的制度、很好的栽培造就人的方式，所以这些弟兄姐妹神学生他们乐意出来传扬福音、接受装备的时候是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的。独立教派、五旬节派教会，他们去就是好，我为你祷告，那你就去吧，一个人去这样，并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支持。所以德班圣经学院呢，也因为这些学生，我们很乐意的供应，还有帮助这些神学生，可是这些神学生没有办法负担任何的这个学费哈，就是为他们祷告。那倒过来看，南非整体的挑战是什么呢？失业率25%，在青年当中就占40%哈，贫富城乡的差距是可想而知的。那疾病 HIV positive 还有 AIDS， 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多半死于 TB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点。那犯罪就更是如此我们去年六月本来要回来，但是回不来，心里面实在是软弱这个挫折，我们就说那我们去度假吧，我们就去了南非的北部度假。第二个晚上呢，就有人就有小偷进来了，把我们所有的3C 产品都拿走了，笔电啦、相机啦、手机啦、我的皮包啊，全部被拿走。感谢主，还有留下了一台这个教恩师母的那个 tablet， 那我们可以用那 tablet 连上网路，去赶快做一些的联络，或者是打电话到银行去这个停我的卡哈。犯罪是在南非很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到约翰尼斯堡做行前训练、之前训练的时候，就被教导你开车门、下车门、走在路上都要有一些特定的动作，一定要做的，要很小心。那种族仇视也是，现在 Phobia 在去年的四月、五月非常的严重，在南非，特别是我们所在的城市德班。我们所住的还距离德班南部大概30到40公里，所以我们有受到一些波及，但没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立即的危险。有一段影片我想跟大家介绍，这个我猜应该是 Nigerian 他们自己拍的哈，但是他可以说到很多非洲人的处境的状态。那我在这个看完之后，我有做了一些整理，待会就会跟大家分享。先看。
Hello, Sister Lizzie. Sorry, I am sweating profusely. I just descended from the mountain. April 17th, exactly 2:30 a.m. I was in the trance and I saw 5 girls, 3 from choir, 2 ushers. I said, God, what is this? God said to me, son, one of these girls will be your wife. I said, God, what should I do now? God said, son, go to the mountain and pray for 14 days. Immediately, Sister Lizzie, you wouldn't believe it, I packed my things and I went to the mountain. And while I was praying and fasting, I said, God, reveal to me that particular one that will be my wife. On the 14th day, behold,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like a thunder, saying, son, I want to deliver to you that woman that will be your wife. And behold, as I looked, I saw you coming down from heaven with a wedding gown. I said, Jesus, what is this? God said unto me, that is your wife. I said, God, I know Sister Lizzie from a distance. God said, go and meet her. Tell her what I have said. It is only the violence that taketh in my thoughts. So I ran down here to tell you straight away that God said you would be my wife.
No.
Yes.
I said no.
Yes, if God says yes, who can say no?
It's true, nobody can say no.
Sister Lizzie, why are you crying?
My story. I want to tell you my story.
Well, Sister Lizzie, God knows you. Who am I to know you more?
I lost my parents when I was just 10.
And so, is that it? I still love you, dear.
Before 18 years, I slept with 64 men. Committed 18 abortions.
You can't look at that.
I don't have a wound.
School.
And right now, I'm HIV positive. I currently have kidney problem. Doctor said I have 18 months to live.
看到这个一个短短的影片，讲到非洲的社会的写照哈，很多未经验证交通直接从上帝来的漠视或歧视哈。那婚前与多人性行为从姐妹，你可以看到她说她跟64位男子然后她还有18次的堕胎，现在还有这个肾脏的问题，然后她还是 HIV positive， 剩下18个月的生命。然后呢，如果真的这是神给他的托付，那他应该是好好的去照顾这个姐妹，结果他是什么离开。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可以随时讲这样的一个漠视从上帝来，可是也随时下一刻可以不负责任的离开，这就是非洲社会的情况。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可以发现为什么这些人在吃草呢，这些人在吃蛇呢？还有一个牧师传道人，他站在这一个弟兄的背上呢，这些都是一些很光怪陆离的这个传道人在南非，这不是在其他国家，在南非发生。他说神可以把任何的东西都化为圣，转变为圣，所以你吃草，当你吃了这个会变为圣物，那么可以医治你身体。然后你吃了蛇会变成巧克力之类的哈。那这个传道人为什么站在这个弟兄的上面呢？因为他用的那一个摩西在这个荆棘里面看到那个火，然后神不是有声音说这是圣地，你要脱鞋吗？他就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整个2到3个小时的讲道或是崇拜里面，他都站在这个弟兄的上面。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基督徒社群在南非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异端邪说，这就更不用讲了。先辈，这个人呢叫做 Isaiah 先辈，先辈是他的姓。他很早以前，大概189多少年，他从卫理公会的背景出来的。但是有一天呢，他就去40昼夜的禁食，那他就得了漠视。他宣称，这个耶稣是白人的弥赛亚，上帝告诉我是黑人的弥赛亚，那就引起了很多的人跟随他。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跟随呢？是因为真理的根基的建造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个直接得到启示，说他自己是黑人的弥赛亚呢？因为他并不知道他是不会为人钉死在十字架拯救世人的罪的这一块。所以很多人问他说，那到底先辈为你做了什么？为你钉十字架吗？他们没有办法回答。所以都出在一个很重要的基要真理的根基的问题啊。所以当也有12使徒，新12使徒、旧12使徒，他们融合了祖先的崇拜，他们敬拜圣灵，也敬拜祖先的灵啊。那失落的锡安堂在南非也是如此，锡安堂在南非已经变成跳舞跟唱歌的一个教派啊。那内在生命的塑造，还有真理的生根是很需要的。他们所面临外在的环境、内在的环境，教会里面的很多成功神学，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的困难，去传福音的困难，就是很多人挑战他说：“你住在这样的一个 房子里面，我怎么相信神是祝福你的？那我为什么要去信靠你的神？所以这个成功的神学已经很普遍的在人的心里面。头衔的比较，在南非的五重执事是已经有点迷失了。他们认为使徒大于先知，先知大于牧师，大于教师，大于等等等，就是变成头衔的追逐。有一个外勤讲员来到诸如教会，我所配搭的，他说：“我不只是牧师哦，我还是牧师，使徒，你们要称呼我使徒。”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啊，在教会内部，对于神话语的冷淡，他们神迹奇事的追逐，他们要看到这个神迹奇事，就觉得是神的同在，因为在他们的诸如主语。神是温咕噜咕噜，你念念看，温咕噜咕噜。他们指的是最大的那一个，啊，他们上帝，他们称是最大的那一个。所以当神迹奇事一有的时候，他们说哇，神真的最大。但是他们没看到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又回到敬拜祖先了。那整个社会的问题，包括儿童、青少年的栽培。那偏乡的教会历代世伯都是种种的各样的问题。那除了我们在诸如族当中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以外，我没有忘记我还有一个家人是跟我紧密在一起，跟着我们跟着我一起出去宣教。我们也常常会拨时间家人一起去旅行，去享受南非大自然的这个田野的风光哈。欢迎来南非玩。欢迎来南非探望我们，欢迎来南非旅游兼探望宣教士，各方面的种种的，都欢迎你们。克鲁格国家公园，你可以看到大象就从你的面前走过去，但是要闪它远一点哈，免得你的车子被踢到。开普敦，我们到这个 waterfront 那边去，走一走，享受神在那边巧夺天工的那种创造哈，这是从。这个桌山 Table Mountain 要上去的缆车的时候拍下来整个开普敦这个港口还有城市的一个样貌。那庄妈妈来到南非的时候，我们也带她去走一走啊。所以我们回到最后，她很黑，她是我兄弟。其实她是一个过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过程。宣教士到了那个地方，为什么他们要听我们的？宣教士到那个地方，为什么他们就要让我们讲道？宣教士到那个地方，为什么他们就要给我们事工做？宣教士到那个地方，为什么他就要欢迎我们？他们可以可能不欢迎我们，可能会质疑我们：你来干嘛？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过程需要慢慢的走，不要太急的。我吃了很多苦，因为我不够谦卑。当我们越谦卑的时候，苦就越少。那我觉得我吃了很多苦，心里面的苦就是因为我不够谦卑。在这个过程，他很黑，他是我兄弟，是一个宣告，我把他们当成家人。从陌生到熟悉的地步，从认识到认同的地步，从新鲜蜜月期到撞墙期，到开始有这么一点的影响力，他们愿意听你的讲道，然后回应你的讲道，对他们生命有什么影响从他们到我们，路加福音不是使徒行传十六章那边，从路加从他们到我们，这个其实在宣教过程也是刚去的时候，他们这样，他们那样但是当我们把自己放进去的时候，就是觉得这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曾经接待一个宣教士来跟我们一起住三个月，他这个工厂主任的指派，我们就接待他。那他就跟我们到处去看我们所诸如的服事，带他去参加一个第一次参加诸如崇拜之后呢，他就回应我：“我不喜欢你的教会。”我心里面就纳闷了一下，第一个，宣教士是来选择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教会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你怎么可以不喜欢我的教会？”那时候我心里面想说，我觉得我被攻击是因为我的态度在转变了，我觉得这是我的教会，然后从狭隘到宽广，然后从观察到参与，卷起袖子来一起做，到你好这个很点头之交，到拥抱，从不解到理解，然后从向给到独马古德。向给呢是我的姓，在南非族他们没有 UA 这个音，我的 英文姓是创 C-H-U-A-N-G， 他们没有 U-A 这个拼音，所以他们就直接称我 Shange， Bob Shange 就是庄先生的意思。但 Bob Shange 为什么到 Dumagude 呢？ Dumagude 是 Shange 的 clan name， 他的宗族的姓。那当他们称一个人称不只是称他的姓啊，称他的宗族的姓的时候，代表他们认同这个人。所以从 Bob Shange 到 Bob Dumagude 是一个过程，他们真的把你看成是他们中间一个。所以你看 Nelson Mandela， 但是他们很少称他 Mr. Mandela， 他们会直称呼他 Madiba， Madiba 就是 Mandela 的 clan name。所以当他们称 Madiba 的时候是尊称，你不要以为说、哎、他称他的名字或是小名或什么，不是，是尊称、啊、所以很感恩在这个过程，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这一段路对我个人来讲，我是比较情绪化的人，我比较有感觉，常常会太 sensitive， 所以有时候会低潮，有时候会软弱。那透过你们的祷告，透过你们的回应，正在支持了我们走这一段路。我就把时间交还给陈牧师。